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听得到吧？我普通一向不用麦克风都可以听得到。第一次来到贵教会，不知道是我的 GPS 有问题还是什么？为什么绕了，帮我带了从这个当趟走了一圈？是不是都应该这么走法？还是就整个来一个 City Tour 了啊？还不错，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感谢主能够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语，因为第一次来，再加上我自己原就是在做宣教的，所以呢，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宣教方面的信息，当然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你再看，题目是宣教的参与，五饼二鱼。讲到五饼二鱼的话，可能当中有很多老基督徒或者是已经来到教会很久的，就讲，哎呀，牧师，你又讲五饼二鱼的，我已经听到第十次了啊，或说不定二十次了，干脆我讲给你听好了。你要晓得，你们越熟的经文，牧师越不好讲，因为你们都会讲了。但是现在牧师要教你的不是讲，是要怎么做啊？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不会很一样的，跟你从前听过的不会很一样的，跟大家来分享五饼二鱼，说不定还太大声了。那我们一起把这一小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一次，我们都看得到吧？或者你们希望能够，好像诸位都没看到带圣经的哈，现在有这 PowerPoint 这个坏习惯了，全部都是靠这个。我昨天在一个地方讲到，突然间这个幻灯坏掉了，那大家完蛋了，讲员更是傻了。我还好，感谢主，神有足够的恩典，我们真的不要太靠这个。圣经还是回去要翻了，不要只是在这边看一下而已。现在既然打上去了，我们姑且就用这个地方来看，来读一次。我有没有挡住你？个子矮，不会挡住。来，
这是耶稣基督的
那时犹太人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尼说，我们从哪里找这些人吃呢？他说这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不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来，有一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分给这许多人，还有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所有人。婚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饼收起来，免得我吃饱。他们有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说，这是谁？是天来的先知。 约翰福音第6章1到14节。好，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啊，4卷福音书都有提起，表示重要。好，今天我要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个五饼二鱼呢？第一个我要讲的，这是真的。我们现在搞清楚啊，我们信的神是真的神，我们读的圣经是真实的圣经，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你必须要建立这个观点，必须要建立这个观念。我最怕有些牧者来在教会里面讲，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一下完蛋了。或者是我们来看看啊，耶稣的故事，什么故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听故事的，故事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假的，故事是假的。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是真神，可不是来讲故事的，是讲亚伯拉罕的事迹，或者是耶稣的事迹啊，不是来讲故事，不是来听故事啊。有些人啊，很多教会啊，我下来以后啊，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就上来了，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搞不清楚，就说：“哎呀，你今天演讲讲得好极了，什么演讲？今天是讲道啊，讲神的话。”我们要搞清楚，我要讲这个是真实的。为什么我讲这是真实的？你想想看，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界里头，你去想想看，当时有四本书都记载下来了。那你想想看，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大家很熟，那时候吃的人有多少啊？啊，五千只是什么？男的五千的，还有女的啊，啊，还有小孩啊，啊，这个他只讲男丁呢， 啊有五千的，所以加起来啊，含不浪当的。我们也不要说跟他推算，有的人说啊，大概一万以上啊，或者怎么讲啊，不管，反正比五千以上 plus， 有这么多人在那个时代里头还活着的。所以当四卷福音书那时候写出来的时候，人家一看呢，啊，这个胡说八道啊，我那时候根本都是带自己来的吃的，那马上就垮了。这个写出来的，一旦写出来的让大家看到了，如果是假的，马上就有挑战你了，马上就挑战你这个是胡说八道了，当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就马上就会有问题发生了。所以呢，对不起，我讲到喜欢看到每一个人，只要我不看到就会打瞌睡，我知道，所以你只要不看到我，你也会打瞌睡，你一直不看到你就偷睡了。我讲到最恨人家睡着，尤其一不小心又发出声音来，发出笑声可以啊。不过讲完了以后不要只记得笑话啊，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听进去，真实的，那么多人写出来，那么多人看到了，你敢挑战大家，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件呢，我要讲的，这个是有一个重复性。真实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一定要来真的，来讲真的。今天我们到这里也是信真的，一定要这样。重复性呢，哎，这也很重要。重复性，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今天我们是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在马太第十四章，这个马可的话第六章，路加是第九章，所以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五饼二鱼这件事情。但是呢，又重复又来一次呢，表示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次。哎呀，你们基督徒讲的这个只不过一次运气，什么运气啊？啊，这么大的神迹，你讲是运气？不，再来一次看看。哎，主耶稣还有另外一次，记不记得？啊，几个饼几条鱼啊？哎呦，没有好好记住，大概你没吃，大概啊，七个饼几条小鱼啊。一般人来讲，给大家一个参考，第一次的五饼二鱼是针对着犹太人，第二次呢他到外邦了，是对外邦人，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有些人含不浪当的说，哎，这可能是同样一次的，没这回事，记载也不一样啊。这个你看到马太十四章记载的是五饼二鱼，十六章哎后面马上记载的是七个饼两几条小鱼。在马可也是记载的两，所以记载七个饼几条小鱼的是只有两卷福音书有记载，稍微知道一下重复发生的事情。第三个，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伟大性，哇，不得了！这个伟大性呢，
请问，
好，我请问大家了，你们有没有请在家里请过客啊？
有。
啊，大胆一点，我还以为你们都很小气耶。哦，从来没来过你们教会，居然问了半天，没人愿意请客。不，牧师不是要到你家吃饭啊，你只不过是问你一下，你家里有没有请过客？啊，对了，还不错，还蛮热情的。请问你敢请多少人？我从前牧一个教会，啊，不讲哪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那个里头它只有六千多尺，不大。其中有一位长老，他家有10000尺，他自己的家有什么厂什么厂，篮球场、网球场啊、游泳池，什么含不当当的什么都有，有10000尺，而且有电梯，楼上楼下啊，这个比教会还大。所以不过这个长老也很爱主，所以每一年呢，哇，这个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啊，大家喜欢来一个什么？哎 ，barbecue 啊，请了全教会要来都来，全教会，这个已经算是啊，你们有谁敢说来来来，今天下午到我家，全教会来啊？有些人很有心的，但是说还是分批吧啊，你很有心也分批了，你敢一次这么多？你有多少能力？不是说你没有钱啊，你有多少地多大的地方，多少的能力一次来这么多的？大家不太敢这样子。这个长老哦，全教会来，哇、哦，不止教会来，教会的人的亲戚朋友也都来了，哇、哦，他们很多。但是给他怎么加起来，也就不过几百个人呐、啊。你看到没有？这一次请客，这一次主耶稣请客啊，五饼二鱼，噼啪，请多少人呐、啊？刚刚讲了5000以上的人呐、啊，你敢？开玩笑的啦。一下请这么多人，5000、10000的人啊，每一个人吃一个就够你呛的了。好，而且还吃饱，哇！好了，我们再看看第四点，胜于信。还有，主耶稣五饼二鱼拨开以后，让众人吃了，都吃饱了，结果还有剩下，好不好？
好。
哎呀。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好啊！你要晓得，大概10多年前，我就碰到了一个，从湖南来的。我大部分接触的都是国内的，因为我对国内的同胞这个福音的负担非常重。这位是博士后，博士啊，这个啊头脑也是。啊，特别的这个，所以他很认真。来了以后，我跟他传福音，传了半天，他问题特别多，就然后回去又是读，有时候读到晚上10点多11点还打电话到我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呢，这位老弟哈，哎，他就问我了，他读到这里了，他一看呢，啊，马上拿圣经来给我看了。牧师，哎呀，给我抓到了，抓包了。我说抓到什么？我说抓到了，你们的神不是万能的。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如果神是万能的话，不管你5000、10000，这些人一瞄过去，知道每个人能够吃多少，所以一拨了以后，一吃了以后。一点不剩，那我就服他了。吃了剩下的12个篮子，你看看，他数要么就是数学不行，要么就是他能力不够。你看到没有？牧师不好当啊！啊，有时候碰到这些问题，一下子愣住了，傻了。哎呀，他怎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我碰到各式各样怪问题啊。所以也磨练出我这个针对怪问题的解答了，啊！我被他一梦啊，一问啊，愣了一下，但是感谢主，马上给我头脑一转过来以后，啊，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老弟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而且是真实的事情，大概是30年前左右，啊，这是我家发生的，我的孩子现在都大了啊，我孩子大，现在我孩子那时候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带了我们全家啊，我跟太太跟两个孩子到这个旧金山啊，去过旧金山吧？啊，这边近不近啊？我都搞不出，起码比我近，我是San Jose的啊。啊，到旧金山，而且到那个叫做三色的地方，有没有听过？哎呀，中国餐馆真多啊！啊，我到那朋友家，那朋友呢？一看到我们全家来，中国人嘛，怎么样？到了中午时间，怎么样？吃饭了，来来来，全部大家就到餐馆去吃了。哎，中国人呢，如果是弄，他把他家的孩子也上来，那正好弄一桌，一桌了以后就进了一个什么？哎。一叫做合菜嘛，啊，整桌的菜啊，一定下来，大家吃的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宾主尽欢呐。哎呀，我也吃的很快乐，因为我们生活税30多年前那边好吃多了啊，又好吃又便宜又大盘啊，吃的每一盘上来啊，我们这个老远去的每一盘上来，我们都努力的把它吃完。所以每一盘吃得干干净净的，吃得干干净净。啊，吃完了以后呢，哎，你晓得中国人请客，到最后就问一句什么？啊，对的，对的，对的，大家都是内行的，一定会问一句。哎呀，这一句问了就惨了。当然，一问了，我们这个大人呢、啊，7分就够了。啊，把我还没有回答嘞，我那两个孩子。异口同声，那时候小学1年级、2年级啊，异口同声的说根本不饱。你要晓得，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根本的意思，那根本是很伤害人的，根本是啊，那个我那个朋友一看，啊，糟了，这下难也难不住，看到那个朋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这下怎么办呢？束手无策。那朋友一想，请客，请了一桌以后，人家根本不饱，这等于是没请一样。赶快就叫那个，再来。我说不用了，饱了饱。他说不行，一下马上叫来了，又多叫了3道菜，还有炒面、炒饭。啊，这下哦，还真看到那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啊，还真能吃的。再来，他还是拼命吃的。吃到最后了，你想想看，这真的吃不下了，剩下了，这一下一问呢，饱了啊！结果有没有剩呢？我就用这个例子告诉这位老弟，我说老弟啊，如果万一，也许圣经讲了，主耶稣擘开祝谢了，给大家吃了以后。全部大家吃饱一点不剩的话，你又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根本不饱，对不对？这些人都是大家客气嘛，中国人你看到没有，中国人呢，每一次根本吃两口的，饱了饱了饱了，回去再吃泡面。我也不是说中国人虚假，中国人真的是太客气了啊，不太讲真话，小孩子不跟你客气的，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对，像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了解这里头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五饼的鳄鱼里头的这个剩余性，剩下的12个篮子，为什么剩余呢？大家吃得饱了，你吃不下了，剩下来的有这么多，所以我们想看这几个特点，我们来思考五饼鳄鱼，这是真实性的，真的。然后这是重复性的啊，重复发生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迹，你没办法禁止他，他说什么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然后他是伟大性的，不得了，请客一请就请这么多的。然后呢，剩余性还有剩下的。今天我不是跟你只讲这个啊，我们再来思考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对门徒的 叫做门徒训练。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门徒训练，就是大家学习呀、啊，也就是说，刚才我听诗歌在唱，要往高处行啊，你不要只停在那里啊，不管你信主多久，不要只停在那里。主耶稣很重视这个门徒训练，这些人刚刚主耶稣带领他们信了主，然后呢，让他们看看他们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他懂不懂怎么样来行使神给他的能力，行使神教导他们的事情。好，我们来想想看，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讲，碰到了困难，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找我看有什么给他们吃的。主耶稣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主耶稣什么都知道，但是门徒呢，他们看到的，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环境，这个环境呢，他们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地方呢、啊？主耶稣，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个是旷野地耶，也没有卖披萨，也没有卖这个、你们喜欢吃什么？牛排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呢。看到太阳要下山了，时间，门徒呢？门徒就是你跟我啦，大家，门徒所看到的都是困难。太阳下山了，然后旷野地野外啊，没得吃的，身上对没钱，只有铜板，铜板出不了事啊，没有用啊。他所以这里头讲，门徒跟耶稣讲，就算有20两银子，就算表示有没有，你不要搞清楚，你以为说啊，哦，你看到20两，哎，他们还有20两，没搞，就算有啊。就算有呢，你找不到披萨店，也找不到那个店。好，就算给你找到披萨店了，你跑到那边讲，我跟你 order 5000个披萨，人家一巴掌给你打死的。你起码你要2000前，你跟我讲一下，你这时候跟我讲披萨就有了，哪里有办法？没有办法，一切在门徒看来，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那么晚了，旷野地，钱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哎，啊，这些哈、啊，都我们大家马上就想到了。哎呀，最简单的是各吃各的，个人回家，回家自己打算啊。所以门徒也赶快打发他们走啊。但是主耶稣有怜悯的心，怜悯这些羊没有牧人，然后也要训练这些门徒。你想想看。记好听好啊，这些门徒所看到的都是困难，但是他们少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啊？主耶稣啊，主耶稣跟他在一起了，他们居然没有想到主耶稣是解决困难的。你到主耶稣面前去求嘛，你看到这些门徒啊，一而再的失败，你说这些人怎么搞的？其实你跟我更糟，这些门徒啊，跟着主耶稣搭船要过对岸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们一起搭船到对岸去。哎，这已经告诉他了，这是一个应许，我们一起过去了。结果这些门徒一碰到困难，哎呀，老这个夫子啊，不得了了，船要换了，你还要在睡觉，赶快起船吧。哎呀，他们只看到了困难，没有看到解决困难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在看到困难，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是跟我们同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困难。怎么帮助？你跟他求嘛，跟他要求，主啊，我有困难，求你带领我们解决。我们来看看这个饼，这个鱼，这个饼跟鱼。想当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然很热心，我们信主的人很热心，尤其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困难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困难呢。哇，怎么这小孩子的五饼二鱼能够解决这么多人吃的问题呢？所以我当初也是很热心的，仔细的看了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哎呦，这个孩童带了5个大麦饼，2条金鱼，
肯定一定要炸的，五个炸
麦饼，
两条金鱼，大金鱼才够他们吃嘛，这不没办法了，只有这样解释才有可能。结果后来把英文稍微看一下哈，那原文里头五个大麦做的小饼，要命了，中文这是怎么是大麦饼，无法解释。然后两条小鱼，不是那么大那么大的金鱼，那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这些人吃的问题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小孩子，也当然也不可能带了好大好大的饼去这个聚会去听耶稣讲道，这可能是啊，他要出门去的时候，他母亲知道，哎呀，你要出门啊，可能很晚回来，来这几个饼给你中午吃的，他中午可能没吃，听得太认真了，到了晚上，嘿，这时候耶稣这个门徒们一问，谁有啊？这个小孩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啊，马上一个很单纯的心，马上讲哦，这个我有，马上打出来了。这个饼，这个鱼，原来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只够这个小孩子自己吃饱。你要了解了。但是当这个鱼跟饼交，它交出来了，一个傻乎乎的心，这个我讲了，真的是一个傻乎乎的心，有没有？谁有？我们这样一喊了，很多人都不会举手的。他是傻乎乎的心，我有。马上交出来了，一交出来又交到门徒手上。你要搞清楚啊，这门徒拿的可能心里面就讲，因为门徒讲，就算有20两银子也不够这些人吃的，那你拿出这些来有啥用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用，说不定拿到门徒的手上还被耻笑了一顿。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今天是告诉诸位，你就是那个门徒啊。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一些服侍的，尤其我们在教会特别服侍的，你要小心，当别人有一点小能力要做，要参与一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个很难啊，自己你赶快再去读个神学再来吧。你把他的心给搞砸了，他有一点心也给你砸掉了。就是我们无形当中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要人老命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也许有一些就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但是在神看为宝贝，但是在我们人看为没啥。小心我们服侍的人，今天是提醒服侍的人要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挡住别人的服侍的机会。而这个小孩子呢，也提醒我们诸位，我们家里有小孩子，我们家里有一些小孩子来到教会很有心，妈妈我要捐一点钱，爸爸我今天有要奉献一点。奉献什么？你晓得什么叫奉献？奉献是赚的十分之一啊，你赚什么？老爸赚的，老爸已经奉献了，你不用奉献，听到没有？我们很多的家庭就是把孩子的福气给堵杀掉了，从小他就说不用奉献，不用奉献，以后从此就不得神的福气，很多都是被我们做家长的给挡住了。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能够听听你这个很少的五个饼两条鱼摆在孩子手上，只够他自己吃饱，摆在门徒手上可能还被耻笑，摆在耶稣的手上经过祝祷以后，让这么多人得到福气，这是好大的一个福气。好，我们再想想看，当门徒在问谁有的时候，只有这孩子举手了，请问有没有可能啊？今天你都在当中了，今天你跟我都去听耶稣讲道，听完了以后突然间门徒在问谁身上有吃的啊，你就是那门徒了，有没有可能你身上还有一点点东西，你拿不拿出来？现在很好讲，我当然拿出来了， 手往口袋一伸的时候，一听那小鬼拿出来，门徒还笑，这哪里够，你手还伸得出来伸不出来，你可能算了，我哪出来了，说不定还被人家消遣一顿，我摆着，等一下大家回去的时候，大家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肚子饿是你家的事儿，起码我吃饱了，每个人不是很自私吗，我可以吃饱就好了，我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所以有可能在这些大人当中有人身上有一些东西，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有些人讲话，每一个人正好耶稣说啊，祷告的时候大家每一个人就把东西拿出来自己吃自己的，有的人这么讲话我是不同意啊，但是有没有可能当中你就在当中了，有一些你没有拿出来，后来一看到耶稣把这个饼跟鱼一拨开以后给这么多人吃饱的时候，哇，这么大的福气的时候，你想想看，到时候你会后悔死的，本来是你请客的，你想想看，这个小孩子那天回家跟他妈妈讲，老妈，今天俺请客，你请什么客啊，我们全村这个这一附近这么多的村，这些5000个人都是俺请客的，你请什么客啊，你有什么东西喝个请客啊，我俺的饼啊，俺的5个饼2条鱼啊，一交出耶稣来一拨开，这么多人都吃俺的，这辈子你说这个小孩子这一辈子会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是一辈子的福气啊，那你不拿出来的该死的，哎呀，每天啊你这后半辈子你就在那痛恨，哎呀，为什么不是我请呢，人生的机会就是在这样短暂的当中你做的决定，今天这一句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人，很多教会的人要找服事的时候，哎呦，我不会奉献，我没有时间，哎，我不行，都是不，请大家把这句读一次，我也希望大家把这句话记在你的心里，这一句话改变我很大的生命，希望帮助你来，因为人若有愿做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8:12，再读一次不够大声来，
因为人若有愿做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8:12，
神没有问你没有什么，听到没有，神只问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而不是问你没有什么，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服事，哎，我没有时间，我没有钱，我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问你没有，那你有什么，什么是你的5饼2鱼，我把我自己过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是在原来是在 IBM 工作，我也不是从小乖宝宝的啊，我是在电脑搞做电脑的，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短宣，我参加了宣教，从1990年开始，一参加以后，从此我每一年都去宣教了，然后神感动我了以后，也是在宣教的当中神感动了我，我回来我就把工作给辞掉了，我全时间去读神学，我跟神讲我的生命给你了，我愿意摆上，那告诉大家我一点点小小的经历，因为啊，时间还是很有限的，90年教会第一次办短宣，办的是到阿拉斯加啊，没去过对不对，这没去过我就有兴趣了，没去过的地方 所以呢，啊，那时候 IBM 也只有两个礼拜假，我说两个礼拜到那边就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就当作去短宣，又顺便看一看啊。那时候我跟师母都报名参加，他也在 IBM， 我们两个都在 IBM 的，就去参加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短宣，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是什么都不懂啊！当然受一点训练就过去了啊，但是训练不够，实在是不行，有心无力去传福音。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去传给这位老包啊，这位这个先生啊，姓刘，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是开汽车修理厂，他太太很爱主信主，但是呢，他就是不信啊。但是这一次呢，正好我们短宣去了，哎，派上我去到他家跟他传福音，哎，啊，这下没想到啊，一言不合吵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到跟人家吵架？吵了半天，他吵输了。好了好了，我吵输了，我信主受洗。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根本不懂哇啊！为什么跟他吵起来？说不定你去也跟他吵起来了。这个人太嚣张了哦！像我们那时候信主以后，哇，多么虔诚啊！啊，结果跟他下班以后跟他讲了个半天，他讲，你怎么会相信这个呢？我哪一天我写一本给你啊？你看看。把我给气坏了，这算是太过分。你讲这什么话，一点都这个太过分了。我说这岂有此理，你怎么会讲这个？那当然，传不成，鼻子摸摸就出来了。第一次传去短宣，一个都没带信主。不过感谢主啊，还好神没有把我给打垮啊，没有借着这个事情让我想到说不行不行。表示我检讨是我自己不行，而不是别人不行。好，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就后来就参加了教会的宣道组，去更了解一下，要教会在做宣教到底怎么做。我去直接参加了，你看我很热心的，啪就参加了。参加以后啊，第二年，刚刚讲到哪一年了？哎，现在到九一了哈，啊，我就看你们有没有打瞌睡。九一年了，啊，九一年了，我一看教会参加的，但这个报名的，哎呦，有一个。这个巴西呀，哇，巴西呀，你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巴西呀？没有啊，哎呦，哎，那可新鲜了，哇，我也没去过，我想这巴西这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我还以为很近呢，你晓不晓得巴西有多远啊？哎呦，你这样子在楼下而已啊，北美、南美，好远啊，飞机转三次才到啊，我都没搞错啊，就是跑，是不是像你们教会一样，我绕了半天，是不是转错路了？啊，好远啊！那我到巴西，我怎么去巴西？还不能去哎，为什么？哎呀，他巴西啊，因为他这个很特别啊，所以他定出了只收六个人。哦，那个教会蛮大教会，我不讲以前哪个教会，他六个人，他每一个条件要么读博士啊，神学博士或者外面的什么博士，反正都是求博士，要不然你就会。你想巴西讲什么话？哎，还不错，你们还懂啊？我还以为讲西班牙，哎呀，此牙非彼牙，哈、啊、哈，是葡萄牙话，西班牙话还有人讲，葡萄牙话你不会讲，所以他还写一个，要么你就会讲葡萄牙话。哎，我一看呐、啊，他是量身定写的啊，写的啊，我知道这个是讲谁，这个讲谁，六个人会不讲葡萄牙话的，一定是那个巴西从巴西移民到这里的那一位。所以六个人他都定好是谁了，已经定好了。啊，我想要去参加，根本门儿都没有。啊，所以啊，我一看了没希望了。好了，没希望，正在头痛的时候，哎，突然间那个会讲葡萄牙话的他不去了，他说他要上班，没时间去。哎，少了一个。哎，我赶快就去找负责的长老。我说，长老，现在少一个啊！我是代表宣道组去考察宣教士的生活啊，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去考察。然后他正在考虑的时候，我说，哎，我知道这个宣教普通飞机票很贵啊，教会付一半。我说不用了，我那时候还在 IBM 上班。我自己出，你不用担心啊。这一方面我说 他说嗯，好，你去。
我就去了
啊。你想想看，那个人家是很有资格的，要么讲道，要么就教导什么什么的。我那时候才信主不是那么久啊，根本不够格啊，啊，还没讲过道，什么都不够格。但是就是傻乎乎的愿意去，好，去，挤破头去了。乖乖，去到了巴西，我才晓得，哈哈哈，原来神真奇妙啊！我从来没有想到巴西有这么多从台湾去的啊！我去的91年，等于是多少年前了、啊？20几年前啊，是二十几嘛，对不对？23年啊。然后他们之前的十几年前，他们那边呢、啊、说台湾有整个村移民的。移民到巴西去种蘑菇，而且是农村。农村的话，台湾农村是讲台湾话，不讲国语的，不讲我们的这个华语的。哈，后来他们这些人呢、啊，你要了解，如果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我们的小孩啊，肯定学的这个英文。我们自己他们当中，我们也得学一学啊。我们都以后跟小孩子讲话，讲英文。那边的人呢？那些乡下去的那些老人家，只会买菜，多少1、2、3、4、5、6、7、8、9、10，只会讲这些的。那小孩子的当然学葡萄牙话，但是小孩子回到家不能讲葡萄牙，一讲葡萄牙就听不懂了，大人听不懂了，所以他一定得跟大人讲台湾话。所以没有想到巴西那一批全部都讲台湾话，结果我们去的6个人，只有我会讲台湾话。只有我，哎呀，这个不用翻译的，我这个直接就上台了啊！他们要讲什么，要见证什么，就都各教会就找我做见证了。我又没有那么多见证，啊，看看信主怎么懂什么东西，哇！没有想到这么热门呐、啊！那些小孩子到处都找我，因为可以直接讲话，直接通，他们都讲台湾啊！我想，哎呦，原来神用我会的，这都感谢主。多讲一年啊，巴西去了回来。第二年，哎，到哪一年了？没有啦，不要跳那么快嘛。92嘛，92不讲就讲93了。93下一次，明年再有机会再讲。92呢？啊，我们教会了，我一看又办了什么？到泰北，泰国北部啊，到泰国不稀罕，泰国曼谷你搞不好、到哪里去转机都转到泰北那个曼谷去了。太北啊，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啊，啊，那个真的是很偏僻的地方啊。你告诉你，有没有人去过？还是没人去过？有去过哦，感谢主。我告诉你啊，哎呦，那个不是很有机会去的。我真的是，我非常感谢神啊。我一看有太北去的，哎呀，很好啊。但是我马上就想到，哎，太北那时候不正好是什么时候呢？正好是圣诞节，92年的圣诞节，哎呀，我马上想圣诞节学生换假，我孩子换假，我马上就想到我的孩子，我两个儿子，我就跟他们讲，哎，你们要不要跟爸爸到台北转宣？哈，哇，我两个孩子，我跟他们规定，从小我们就一起读经祷告的，所以我们有家庭查经，从小他们一直读，一直到大学的。所以他们也很认真，所以他们给我回答是：我们要祷告看看。不是爸爸讲的就算了，他们还要祷告看看呢。我说对对对，这个讲的是实话，要祷告、啊、祷告了半天都没有回答我，人家那边要报名要截止了，我急了，实在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儿子，我大儿子呢，是圣诞节的生日啊，他生日是12月25号。你叫他把圣诞节给出来，等于是又把生日又给出来，到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他有挣扎，啊，他有挣扎。后来到时间到，我跟他们讲，时间快到了，你们祷告的怎么样？你考虑的怎么样？你想想看哦，我只是讲一句，以后你的一生当中去曼谷有机会，但是去泰北那些地方哈、啊， 你可能没有机会。想想看，两个，
其实他们两个很讨厌跟爸爸在一起，爸爸比较严啊，但是呢，还好神也给他们感动，他们后来决定去，哇，一去哟，我马上报名表一填送到教会去，啊，教会长老带小孩一起去干什么？马上就有人就问这个话，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有这个感动啊，带小孩子去看看啊，两个都读高中了，其实也不是很小，读高中了，啊，我想带他们去考察看看啊，啊，他们正在犹豫的时候，我跟你讲，换心，我们也不要教会补助啊，但教会可能都考虑到钱的问题，我说不用担心，我们经济上我们还有能力，我们自己买飞机票。让我们去吧。同仁一同意，那个周报上一登有小孩子也参加了，哇，教会好几个人，有的长老他自己说，哦，我也要带小孩子参加，那个也有小孩子参加，一下子去了十二个人，六个大人，六个小孩子。结果到了那边以后才发现了，啊，小孩子去才有用呢，啊，大人根本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在那边的人，他们要信主的已经信了，不信的你也很难逃到里头去了。那些小孩子，你先让你们知道，我们去对哪些人？对当年这个中国大陆撤退的时候，有一大堆军人啊，一大堆军人离开中国。到了泰国想来台湾，台湾不接收，你要晓得有一些他没有地方去了，泰国也不接收他，但是就让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国籍的，有一群没有国籍的人住在那里，他们不能够到市区，只有住在那个地方。那些人呢，哎呦，都没有消遣，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生小孩啊，好多孩子啊，你会把你吓死了。你要晓得礼拜天的时候，礼拜天教会如果是八点，我现在忘记 exactly 是几点开门，如果是八点开门的话，他们小孩子六点多就已经到教会门口，还不能打开了，要不然全部冲进来了，都六点多开始就已经有孩子在那边等着想进来了，那些小孩子一批一批的啊，那些小孩子还有是像哪一种的？我只有在那个以前从前的老照片里面看到小孩子头上有一撮毛的那种的，你有没有看过？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我说哎呀，真有意思的，我只有在那个以前的照片才看过，就是那一种很多没有鞋子穿啊这些的。我们后来慢慢的各个地方都有送东西去。这些孩子啊，一大堆一大堆啊！好，我们后来到那边到底在干什么？正好是圣诞节传福音，结果发现啊，就是小孩子在表演节目，小孩子在那边表演木偶戏，那大人呢站在两头拿着那个荧幕啊，做荧幕的，那个还有个子高的，像我这个子矮，还什么都拍不上的。所以发现啊，原来就是一时的感动，觉得小孩子可以去参加。结果发现小孩子能够被神所重用，当小孩子去了以后，我两个孩子回来以后告诉我了，他们告诉我说，爸爸谢谢你让我去了这一次，我心里非常感恩，神让我看到这些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两个孩子目前都是传道人，一个是在这里做堂，一个是在做宣教，在也是在国内，已经十年了，啊，所以感谢主了，啊，我们一家都是在走这条路线，所以我自己深深的看到，我没有阻拦他们，当他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都说，我已经看到，当爸爸经过了这么多年，到了快五十岁，我是到四十几岁的时候才去读神学院，到了。那种年龄才看到什么是对我来讲最好。你们一开始，我两个孩子也是读 UC Berkeley、UCLA 的，也都是学这个的，也都是还是电机系的，Berkeley 还是电机系的。
但是当神呼召他，他 engineer 太换手了，他知道选择神给他最好的。所以我也看到了，我们家受到神很大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很有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很短的时间，如果要讲一生的事情讲不完，但是我只是告诉你，我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这一句话，只要有愿意做的心，你只要有愿意，那么神问你的是你有什么，不是问你没有什么。你的一生当中，请问，请问你自己摆在心里，自己去回答。神借着今天的这些信文经文也告诉问大家，什么是你的五饼二鱼？你不一定要说而我没有钱，我没有什么，这不是讲。那你有什么可以摆在神的手上面，让神给你拨开，让更多人得到福气。我自己神给我很多恩典，在爱店我们做得很安定，我不是被 lay off 才出来的，先跟让大家清楚啊，是我跟着我经理讲，大爷不干了，当然是用英文讲啊啊，不，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那个老板跟我讲了，你开什么玩笑？他刚刚加过薪水，你还在讲什么啊？要不然你如果钱不够，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真的，他说真的什么？他因为老美，他也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他说，神呼召我全时间服侍神。他听了一下，他还消遣了我一下，你要做葛培里啊？啊，他跟我讲这个，我说 maybe why not？ 他说如果是神呼召我，就不敢拦你了，所以我离开 IBM 没有后悔过。我离开 IBM 是 IBM 最好的时候，97年。后来本来想说离开 IBM 会长的，结果离开以后发现 IBM 股票大涨，原来我早就该离开了。所以人生的当中看到神给的恩典，读完神学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完以后，我还是一直，因为从90年开始我就一直每年参加宣教，在各个地方，所以全世界神也让我跑过蛮多的教会，所以也让我真的是有很多的体会，到全世界非常好，看到世界各地都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如同云彩一般。常常我都觉得不是我要去造就他们教导他们，结果发现我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到最后我自己很清楚的明白，神对我的呼召是中国大陆。我知道我只要在那边的话，我就已经做不完的事了，所以我目前在那边有一些神学院的事工，我知道神呼召我要栽培中国后代的传道人。有些人在问我你去做什么，我说告诉他们，我说中国的这一代也许我改变不了，我就改变他下一代，我改变他下一代，我找下一代，我栽培栽培栽培，那我死了呢，没关系啊，基督徒怕什么，死了就上天堂安息了，我儿子还在那里，我儿子在栽培他，他们的下一代再来，你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嘛，再继续，你一直骂他不好，那他不会改变的。我做，你做什么，你不要一直嘴巴在那边啰里啰嗦的，很多人就是风凉话最会讲的，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这一生你做了什么，你摆上什么，我摆上我的生命，我摆上我孩子的生命。几个月前我那孙子6岁的跟我讲，我有4个孙呢，他跟我讲说他以后要做 pastor， 小的 pastor 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6岁而已，他是看到爸爸他在台上讲到大概很神奇的样子，他说他要做 pastor， 不管如何希望神能够成就。所以我会跟他讲好好好，这个爷爷祝福他，人生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到了这种年龄的时候，我们一生的走过的道路，看到神有足够的恩典，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东西我们可以带着走的。我在那边做的是这个神学院的事工，又做大学生的事工，
大学生也是人家不喜欢做的，因为这些人没有钱，也不会什么奉献的。但是我知道你不做我就做，我就愿意做这个。还有就是做艾滋病村的事工，这个比较隐秘一点，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啊。这个人家不愿意做，我们就做这些。但是做这些以后，我们看到神给我们非常多的恩典，非常多的恩典。那我们很有限的时间，很有限的人，很有限的机会，但是我们参与神无限的事工。我也提醒诸位，今天不管以后找不找我来没有关系，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希望进到你们心里面，能够打到你们的心，不管你们在哪一个角落上能够参与服侍神的事工，不要认为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行是什么？你哪一个地方行？你总要有地方行。神不造废物，就是这么简单的。你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给你的，你里头有一些东西都是神给你的，去想一看你能做什么。不要认为你的五饼二鱼没什么了不起，你试试看把它丢给神，狠狠的丢给神，你看到你的生命要不要经历神给你改变。你要晓得你不要老是在那个瓶颈之下，突破瓶颈看看。我的人生几次的突破以后，海阔天空，希望砸到你们的心里面，希望你们人生当中被神大大的使用。不要推脱，往前直奔，让神赐福这个教会的这些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今天的信息如果有任何感动你的地方，愿意在神的事工上把你自己的五饼和二鱼摆在神的事工，让主耶稣为你拨开使用的，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天父上帝，我们这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对孩子自己说话，提醒孩子，孩子明天的飞机就要出门为你做工，也求着你保守孩子旅途的平安，在旅途的当中无论任何地方都能够为你做福音的出口。主啊，刚才举起的手，你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软弱，主啊，你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算我们年龄大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为主来做工，为教会来守望祷告，为远方的宣教士来祷告。主啊，主啊，求主你自己纪念他们，扶持他们的手，抓住他们的手，让他们一生一世能够被主你大大的使用。主啊，我们也相信有一些他们心里动了没有举起的手，也求主你催促，让他们能够奔跑来跟随你。我们在这里也纪念远方黄牧师，无论他到什么地方，都由你自己派千使千军安营在他四周，保护他的安全，让他能够做造就那里信徒的工作。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